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晚上好。我们进入这个完美的我哈，更完美的这个新造的我的这个系列，我们到第三讲，叫做谦逊的人。我们前面讲的人的自由，讲到人的智慧，接下来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仔细的看一段圣经，其实比较完整的来看一段圣经，新约圣经，在路加福音的5章1-11节。然后在这段圣经当中呢，我们来看怎么样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跟随，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坐在这儿，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都有一个或多或少，你都有一个愿意跟随主的心。但是呢，你又有一些石头挡在你的路上，你是说还迈不开脚。但是你也希望这些石头能够搬开，你的生命中的这个疑虑能够拿掉，是这样吗？不然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坐在这里就成了浪费时间了。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走上跟随耶稣的路。因为信耶稣这件事儿好像很难，耶稣离我们那么远，圣经呢又好像很深奥，那从哪儿开始呢？我的建议就是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就从圣经上的这个故事开始。这是2000年前发生在圣地，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加利利海的海边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会有从四个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两天已经说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大家记得吧？我们一直在读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被罗马人捉了啊，押解到这个法庭前面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当时的巡抚，一个审判官啊，他叫比拉多啊，他在这儿呢，就是来审问耶稣。他问耶稣是什么人，耶稣呢就告诉他说，他来是特地为真理做见证的。他不是道路、真理、生命吗？他同时也来为真理做见证的。然后那天呢，这个满糊涂昏庸的这位比拉多，他说了一句大实话，也特别有用的话。他说什么？他说真理是什么？这是千古之问，真理是什么？其实也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想的，什么是真理？怎么样进到这个真理当中去？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注意什么呢？注意它的那个有最强的信息量的点在什么地方。这是一种读经的方式啊，也许你以前也参加过不少查经班，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来专注一段经文。我自己是学计算机科学的，计算机科学是很紧密的跟信息论连在一起。在这个信息论当中呢，就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数字化，尽量的数字化、量化。数字化、量化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说的每句话当中所含的信息的分量也量化？想想这个事儿，你说一句话，这句话有多少含金量，有多少这个信息量啊？有一个数学家叫 Shannon， 叫香农啊，我们把它翻译成 Shannon 提出过，就仿照物理学的这个热力学里边熵的概念，他提出一个信息熵，他也提出了信息熵的平均值的计算的方法。我们从那个里边呢，把它的公式呢简化，变成独立事件的情况呢，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你不是学数学的没关系啊，你看不懂这不要紧，看上去挺高大上的样子是不是？他说这个左边的这个 I 啊，就是 information， 就是你说一句话你的信息，然后右边这个古里古怪的公式后边有一个 P， 那个 P 是什么呢？是 probability， 是跟你这个话中的事件的概率，概率大家都知道啊，跟那个概率有关。所以说一句话的信息量的大小跟什么有关呢？跟他这个讲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事件的概率的大小有关。我说清楚了吗？跟这大这个公式呢，它是一个什么样？它是一个反过来的曲线，这个说的是说信息量呢与那个概率啊是成反比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概率越小的话信息量越大，就是说你读起来的话你觉得很稀奇，那个话其实是信息量大的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看如果一个人跟你说啊，跟你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这个概率是多大？跟你看见不看见没有关系，太阳永远是从东边升起来，对不对？这是概率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带到这个公式里，你们知道那 I 得多少吗？对了，那 I 得零。那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个废话。我们都知道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不用说，你跟你说的这话没信息，所以就叫信息为零的话。概率是百分百的时候，这个太大概率的事件呢一直在说呢没有多少信息，那反而是概率越小的话说出来以后呢才有信息啊。你看我是北京人哈，我们北京人小时候，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子玩具，也没有什么智能手机，这些东西都没有，大家在一块儿呢就是在那说歌谣，也可以自得其乐。我们北京人小时候说的歌谣是这么说的，说吃牛奶喝面包，这都是小概率事件吧，因为事儿不是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然后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所以每件事都是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小孩才会高兴，小孩才会一直在这样说哈啊。不过这件事呢，我后来发觉在这个新闻学里是有道理的，我们小孩很 intuitively 哈，就是他自己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个新闻学里有一个说法是说，你要是做记者，你的小区里要是狗咬了人，你不写文章也罢，因为狗本来就是要咬人的，对不对？那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件。然后呢，如果人把狗给咬了，那你就可以登你的小区报纸的头条了，因为那是什么？信息量大的事情，信息量大的事情。经文当中也常常会有看起来很反常的地方，那个反常的地方是信息量的那个爆炸点，是信息量特别大的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你这么想吧，我们说人总是要死的，这话信息量大吗？信息量不怎么大，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这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我说有一个人他死了又复活了，信息量大不大？这是大，这是小概率事件吧。死了又复活了，复活了又升天而去，信息量大不大？不仅升天而去，他还要再来，他不仅还要再来，而且他要审判地上的所有的人。你看这是一连串的极小概率的事件，当这一小串连续的极小概率的事件都为真的时候，这个信息量是大得不得了。这个信息量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它改变了人的生命，改变了这个世代，改变了多少亿人的生命，这是真理所带来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这些信息的这个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笑，但是真看的时候要很认真的来看。我们平常也常常这么说，不知道你们在教会里有没有听到我这个说法，说读圣经啊要如同读三种书。读圣经如同，第一呢，读圣经呢如同读情书。读情书，现在还有人写情书吗？我你们可以想到，这是过去的说法，就是读写情书，写情，你要真的收到一封情书，或者你收到一个情短信，一个你爱的人给你发的一个微信，或者是你一个 text message， 你怎么样？你会仔细的读吧，对不对？然后你会一边读一边品，一边想象他给你写这些美好的话语的时候的那个表情，那个样子，然后一边读一边自己偷着乐，啊，这是叫如读情书。因为神爱我们，神在爱中把他的启示给我们，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有感情，要读到那个圣经当中神对你的爱，如读什么书啊？情书。第二个呢，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如同读圣旨，读具有着极高的权威啊来的。你看咱们看电视剧里边都是什么奉天承运，什么皇帝诏曰啊，然后接下来动作是什么？就一挽袖，一秃噜袖子，然后就怎么样，就跪下了哈。就是说对圣经的话呢，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圣经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儿来的，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读。你不能这样说，这圣经上写的什么呀，对不对啊？啊，你这样你读不懂的，你读不懂的，要有一个正经的态度。你哪怕在你的学校里，你读你的数理化的书，你都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更不要说读圣经了。所以第一是如读情书，第二呢，圣旨，第三呢是如读这个遗书。啊，这个、我得声明，我这个是比喻，总是有蹩脚的，又不是说神死了的意思。遗书是什么？遗书是法律文件。你读法律文件，你父亲给你留给遗书，你母亲给你留给遗书，那里边写着你们家的遗产怎么分，写着你得的这个遗产有多少的时候，你要怎么读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读，对不对？很仔细的去抠。我们只是取这个意思，不是说神死了，而是说神给我们的啊。应许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基业，这是以弗所书当中说的，给我们的基业是写在圣经里的。所以我们要如同读情书，要进到那个情经当中去，然后如同读什么书讲得出来，如同读圣旨，要尊重它，然后呢如同读遗书，要有仔细的态度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铺垫，一会儿我们就要马上就要接下来读了。而且接下来读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读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读。今天是我们的经文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你不能这么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就不像读情书了，对不对？你要进去哈，我们读的时候眼睛要有一点画面感，要想起当时的情形啊。我们做了很多准备了，盼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能够如同读三书啊！来，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是这个经文的第一段。你读的时候眼前有景象吗？有船吗？有人吗？那就有点读三书的意思了啊，要有船要有人。我们接着读，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要有那个紧张的感觉，船要沉下去啊，鱼很多，船要沉下去。接着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读的时候再强调有画面感，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就越走越远看不见了。你要有那种感觉，你才能够进到那个情形当中去啊。这一段经文呢、啊、并不复杂，我刚才刻意把它分成三段，让我们看到呢，第一段讲的是什么事情啊？讲的是耶稣来了，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在那儿开了一个布道会。第二段讲什么呢？讲打鱼的事儿，打到了没有？ 打到了很多鱼。然后第三呢，讲到耶稣呼召这些人跟随他的事，然后他们就放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最早的那一波跟随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事情。你们知道门徒是什么意思吗？英文叫 disciples。 门徒是什么意思啊？门徒是学生的意思，门徒是跟他学跟他走的意思，门徒是学生的意思。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叫耶稣的门徒。耶稣叫门徒来跟随他，其实耶稣是一个大学校，耶稣是个大学校，要人跟随他，从他的身上学习什么是真理，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真正的生命。那耶稣让人跟随他，跟随他的人是他的学生。所以耶稣的这个大学校是分期的。今天你看到的这批人呢，是耶稣大学校的最早的学生，这叫黄埔一期，黄埔一期的学员啊。黄埔，我们就从这黄埔一期的学员，他们是怎么跟随耶稣的身上呢，来学习我们应当怎么来跟随耶稣。我说清这意思了吗？这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一个角度。我们看他们这些人，这些打鱼的人是怎么转变了生命的态度，居然跟随了耶稣。那我们刚才还讲了，我们要看这个信息让我们觉得意外的地方，觉得让我们出乎意料，就是所谓信息量的这个爆破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记者，像路加一样，路加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做记者，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你来报道一件事，你说耶稣来到了沙勒的城，在城里开了一个布道会，或者是你读到一个记者讲这件事，说耶稣到沙勒的城，到了 uptown， 然后在那儿开了布道会，你会最马上想听到的信息是什么？或者说你要写一个报道，你接下来应该写什么？你写耶稣来了，知道谁来？耶稣去了这个上城 uptown， 然后在那里开了一个布道会。你接下来应该写什么？耶稣讲了什么，对不对？耶稣讲了什么？耶稣来了，哪天来的？一共几场布道会？他的题目是什么？多少人来参加？然后他有没有用 PowerPoint？ 啊，他一共讲了几点，对不对？他应该是讲这个。可是你们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耶稣来到这儿，从船上教训众人，后边话是什么？讲完了。奇怪吗？你看这段报道很岂有此理吧。你说耶稣来开布道会，耶稣讲了那么久，耶稣到底讲什么？他的题目是什么？他的要点是什么？有没有大纲？这些东西他一概不提，讲完了然后说把船开到水里，就想要打鱼。奇怪不奇怪？这是一个第一个奇怪的，这是第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小概率事件让我们来思想他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这句话前面怎么说的。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是通常在新约当中翻译成加利利海，是个六英里宽十二英里长的一片，这个狭长的水域很大，像海一样。在那儿，我们注意到后边这个字是什么？众人拥挤他，众人拥挤他。这段经文它的更下面的意思，我想大家仔细看就会明白，它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众人，来看看参加耶稣布道会的这些人的心态。现在有句话说叫做心态决定一切，叫做态度决定高度。你们听说过这话吗？态度决定高度。他来听耶稣的布道会，他的是一种什么心态来的？众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四节经文当中，四节经文当中，他描述了我们能想到有几种人呢？在耶稣的布道会面前有多少人呢？人能分成几种呢？我想第一大类就是没参加的，没来的，不在那儿的，对吧？那我们就不用提了，你说没来的请举手，他肯定举不了。然后这个那去了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呢？有什么样的人？经文上说了众人怎么样拥挤他，有拥挤他的人。然后在那儿还提到什么人呢？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明明知道耶稣来了，然后呢知道了而且不参加，他去洗网，他认为洗网比听耶稣讲道更重要。所以拥挤耶稣的人跟离开耶稣去洗网的人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这里边还有特别的听道者的榜样，你们看到还有一类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像彼得这样的人。彼得不仅在拥挤耶稣的人当中留了下来，而且他本来也可以去洗网，他没有去洗网，他怎么样？他为耶稣撑船，他把自己的船给耶稣用，而且他为耶稣撑船，所以他应该算是听道者的楷模，是不是？这让我们看到就不同的人等，有的人可能就是简单的来拥挤大家来听，可能那个心态就是来看一场刘德华演唱会，就是说完了以后让耶稣签个名啊。至于耶稣讲的是什么，也许对他没那么重要啊。那还有人去离开船洗网去了，但是只有西门彼得，他不仅参加，而且拿船来服侍，拿船来给耶稣用，不仅拿船来给耶稣用，还撑船服侍耶稣。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这黄埔一期当中的好榜样，就是这种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态度，才会有后来的那种高度。所以你们知道吗？彼得后来被追认为这个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事，但是他被追认为第一任教皇，他也不是白给的啊。所以他确实是这个很大的榜样。圣经上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是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的，我们是怎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我们是很挑剔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他有什么学问，他不就是做个木匠，还是说我们真的愿意听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记录在圣经里，我们要有一个专注的态度来听，要渴慕神的话。圣经上讲说我们对神的话要像小孩子吃奶一样，像鹿渴慕溪水，像小孩子要到母亲面前吃奶一样。我的儿子啊，这个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上，要上小学一年级还没上，然后时候在那个什么preschool， 但是他已经开始认字了。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Iowa， 因为在 Iowa， 我和我太太在那儿读书嘛。他开始认字了，那个小孩开始认字了，就有一个习惯，你们大概都注意到，小孩一旦开始认字了以后，你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一样，你带他上街，他就会去读满街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标志，对不对？人口刀什么，他就会读一气。那美国孩子也一样，他学了就开始他读东西。他有一天夏天很热，他在外边玩的时候浑身湿汗，跑进门来，推开门就冲我喊 Daddy I'm thirsty， 他说我很渴。然后我说好，给你倒橘汁，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橘汁来，放在杯子里倒了一杯递给他，他拿过去一饮而尽啊，喝完了把杯子放下，然后就看我放在桌子上那个橘汁的瓶子，然后看了看瓶子，他就开始跳，就是原地上下这样的跳，上下跳。我说你刚喝了水你跳什么？对你的胃不好。他说这上写了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上面写着说摇匀了再喝。他注意到我没给他摇，就给他倒了，就给他喝了。所以他说摇匀再喝，你没有遵照这个瓶子上的指示而做。他很幽默，那孩子很小他就有这个幽默感啊，然后他就说那我自己摇一摇吧，他就掉下来，他就在那儿跳。我一直记这话，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我不知道他高兴不高兴我这样说他啊。我就发觉什么，小孩子有一种特别直率特别天真的做法，就是他读到了这个 instruction， 他读到了别人给他的指令的以后，他有一个自然的服从的表达。这个是为什么神对大人，这些大人来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认真的负责的态度。我想我们在这儿的每个慕道的朋友，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在星期六的时候能够专门的来到教会，来到这个地方，你们都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的心。这个渴慕的心神是悦纳的，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心，谈不上做神的儿女。 我相信你们来到这里已经蒙神的祝福了。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给的一个反例，就是那些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希望去了，他认为生命当中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打鱼。打了鱼你吃了还会用完呢，还会再饿呀，你的人还是要面对死亡的问题啊，你若是不跟随永生的主，你的人生就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真正的人对生命负责的样式是要追求永恒的真理。人不要被工作，不要被压力，不要被挣钱的事情所辖制。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毕业以后开始在芝加哥地区工作。那个时候我太太在一个大学教书，那我想找附近的大学呢就没有合适我的，要找外地我又不去，于是我就在芝加哥的城里呢就是做电脑工程师啊，就这种给别人打工嘛，做电脑工程师。我记得我到了工程师的这个团队里边啊，我是最新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文化当中，你就是要爬这个 corporate ladder， 就是爬这个梯子，你是在最低层的，都希望自己慢慢爬爬爬爬能够爬上去，往上爬啊。在那爬的时候，我记得工作了几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在我前边在梯子更高一上面的也是中国人啊，跟我是朋友，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吗，咱们这个地方啊，伊利诺伊这个地方啊，出了一个电脑达人，电脑特别强的人。他说那个人，我说这有多厉害呢，我说这个人呢、啊、他说这个人数学很好，他发明了一个算法，他发明了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可以把那个信息在磁盘上的存储呢压缩到很小，又可以把它完全的还原。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这是90年代在这个 Windows 95刚开始出来的那个前后，那个这个人发明了一个程序呢叫 Zip， 现在还在用。他发明一个程序叫 Zip， 他最先他一个人发明的，他把算法发明出来，而且把这算法的执行 coding 出来，把它写出来，而且不仅写出来呢，而且把它卖给了微软啊，微软就用他这个东西啊。我那个朋友就说，我说这人太厉害了，你看他又能数学又强，又有算法，又能写出来，而且他还有商业头脑，他还能把它卖给微软啊，也可能是微软找去的，我们也不知道。那想说这人可是赚老钱了，而且他做工啊，他一个小时比我们的小时工资不知道贵多少，我们这爬梯子不知道爬到什么时候才能爬到那一层啊。那时候我想的就是说，哎呀，那我们盼望有一天也能像他那么厉害才好，好像这样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后来我离开那公司了，我跟这朋友也分开了，分开了几年以后，那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华新啊，你还记得我跟你说那电脑达人吗？我说我记得，我说他又发明什么了，他那么厉害他又发明什么了，他说不，他呀死了，不到40岁，你去查那个维基百科上有他的一个条目，不到四十岁就死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人死的情况，我那个朋友喜欢看这个社区和这个美国人的报纸，他完了他就消息在跟我交流，他说你看吧，我读到的版本是这样，关于这个人的死有很多的版本，然后他给我讲的版本我一直记着的是这样的，他说那个人就是对外失联了，别人就联系不到他了，后来报了警，他就住在一个好像是个公寓房，他自己一个人嘛，他没有成家，那个时候以后也不会成了，他那个就住在他公寓房里，然后警察把他的房门打开，发觉他呢就坐在他的这个电脑桌前，就坐在那儿，然后呢趴在他的键盘上边，人就趴在键盘上面，这个电脑啊，那时候不是这种液晶显示屏，还是那个很长的那种 CRT 的那种显示器上那个绿色光标还在那闪，但是他就趴在那儿，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这个记者就注意到他的屋子是什么样的，屋子很简单，然后就办公，他的电脑桌一边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你知道他饿了，他渴了，就是拼命喝那个可乐，一点也不可乐啊，他就拼命喝那东西。然后他的另外一边呢，是一盒一盒的披萨的纸盒子，然后这里边大概还有没吃完的。然后他就说，人家想到他的工作方式，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不停的赚钱，做码农嘛，现在讲话叫一直在这儿码，拼命的赚钱。他已经那么厉害了，赚了那么多钱了还不够，他拼命的赚钱。 渴了就是可乐，饿了就是披萨。结果到那个时候脑袋一趴，趴在键盘上就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了，我想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会想到同一节经文吧，怎么说的？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要专注神的话呀，我们要对神的话附上我们的最严肃的考虑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突然没有的时候，那个生命就消失在虚空之中啊，那个生命就不能够进到那个永恒的美好的那个世界当中去。所以我们不在时间的面前，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生活的态度。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时间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他就是世界首富，他也不比你多一分多一秒。而你怎么用你的时间是你人生的态度，你不能超越时间，但是你却可以把时间投资在永恒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也要注意这件事儿，还没有信主的人更要注意，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手中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众人拥挤，他后边说的那话是什么？要听神的道，这是第一个要点。这是我们在这个看到神让我们来看众生相，看众人在耶稣基督啊布道会面前的反应的时候，要我们注意到我们生活的焦点要改变，我们生活的焦点要变的是注重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是第一个信息爆炸点带我们的思考。我们是一个愿意听神的道的人吗？我们过去不是，我们盼望以后我们是。我们要常常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要来关注他，生命的焦点要改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大家熟悉我说的这个意思了吧？就是我们来找这个信息爆炸点，来看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第一个方面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们注意到吗？紧接着其实就是第二个这个信息量大的地方。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去教会，你们知道教会牧师讲道完了以后，黄牧师你做不做这事儿？就是讲道完了以后，不，你这比较麻烦，你好多门，你会站在门口跟人握手吗？握，他说以前会哈、啊，以后也会，因为以后你们有了新堂了，你们也会了。就像我们教会，我们就有个规矩，就是讲完道以后，讲道那天讲道的牧师要站在门口，然后跟这个离去的会众每个人都握手，啊，你想想，牧师讲道讲完了道，站在门口跟人握手的时候会说什么？会说什么？最常见的说神祝福你，啊，神赐你平安，你好不好？我们会说这话，对不对？你不会到讲完道的时候，然后人出来以后，你一抓他说，哎，你最近你们家股票涨了多少啊？你肯定不会这么说，对不对？你看这儿呢，讲完了。看着西门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不是奇怪啊？我可以肯定耶稣讲的那篇道跟打鱼无关，对不对？要不然那个就不会说那个离开船洗网去了，他们的这个没听，他们就没有遗憾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关于耶稣讲的肯定不是关于打鱼的事情。那耶稣在看着西门的时候却跟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于西门彼得来讲，他脑子嗡的一下，耶稣怎么会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啊，有的译本呢、啊，我们读的圣经译本是原本都是没有，就是圣经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个后边标点符号都是人加上去的，就是译者揣摩当时的情形，按照释经学的观点把它加上去。那有的版本呢，夫子后边写画的是个惊叹号，他就揣摩那个西门彼得看着耶稣的时候吧，本来以为耶稣会跟他说点什么，耶稣说你去打鱼吧，那个西门吓坏了，说不定彼得在听讲道的时候心不在焉，光想打鱼的事儿，哎，这被耶稣看出来了。这不一定啊，这是我乱说的啊。但是他很错愕，所以有的版本在夫子后边惊叹号，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 你们注意到这句话，其实是因为信息量大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也是跟随耶稣的第二个要点的地方。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这句话很难表达的，你们知道这句话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在里边。这句话里有没有错愕？刚才我们说了有吧，对不对？这句话里有没有骄傲啊？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我们什么人？我们是 professionals， 我们是专业打鱼的。你是干嘛的？你是个木匠，你跨行跨到我们这儿来了哈。我们整夜劳力，这有骄傲吧？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里有没有沮丧啊？有没有沮丧啊？可能还有沮丧吧。有没有不服气啊？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要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就有不服气在里边？打不着再跟你算账，对不对？你看他可能有这个错愕，可能有骄傲，可能有不服气啊，可能有这个就是怀疑啊，还有秋后算账的这个情绪。你看有五六种情绪。所以你找一个，下次你们团契来再查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可以演这句话，推举一个人演耶稣比较容易，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推举出来演彼得的那个人就比较惨，他得把这六种情绪都表达出来。你看他能不能在一句话之内表达这六种情绪，他要都能表达出来，你们就推举他上北京电影学院啊。所以在这儿你看，这句话其实是很让我们深思的。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我们说要做一个谦逊的人。我们看到彼得是什么样的，他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呢，就是他说但依从你的话。他说但依从你的话，就表明他根本就不理解。他在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他说但依从你的话，因为你是夫子，夫子是老师的意思。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你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有这么个态度，对神说但依从你的话。虽然我不完全明白，但依从你的话，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我们因为信，始于信，以至于信，从这个开头一点一点的往这个里边，你会越来越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叫但依从你的话。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骄傲放下，把我们的骄傲放下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经历神的恩典。我想这个是这一段的信息的这个专门要特别注意的那一点。他前面觉得我们很专业啊，觉得是我们按照专业知识知道这个时候下网在那水深之处是没有鱼的，打不到的。但是他想到说我们并没有打着什么，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表明人最终是失败了。我们也是在这世上，我们靠着自己扑腾扑腾挣扎，最后我们还是失败了。我们挣扎了那么久，我们还是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来投靠耶稣呢？我们来投靠耶稣吧，你姑且试一试也好，也比你远远的离开他好。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的神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间至大的事儿和至小的事儿都能掌管的神。我想起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我开始做神学生第一个学期刚开始，人家对你，别人一听说你是神学生，就对你有不一样的 expectation， 就对你有不一样的期待。其实大家对神学生要宽容一点啊，特别是第一个学期的神学生，他还没学什么呢。但是人常常觉得你做了神学生，你就应该跟我们不一样，你就应该像牧师一样如何如何。我刚做神学生到假期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来找我，他说：“华新呐，你不是假期要回北京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去看我妈妈吧，你去访问一下我妈妈。”我说：“好啊。”我说我跟你是朋友，我就去看你妈妈。他说你要带我妈妈信主，一下给我一任务。我心说你干嘛了？那但是我是神学生，他不是啊，我也不能推辞。我说好，带你妈信主。他接着说，他说我妈妈得了癌症，所以这个任务是必须，没有选项的，你必须去了带他妈妈信主，让他妈妈在癌症的情况下仍然有希望，而且知道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在哪儿。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我刚刚开始进神学院， 然后呢，还不止这个，他太太就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他说华新呢，我跟你说，他们家的那个老爷子，就是他的这个公公，说我们家老爷子比较麻烦，他这个说话很噎人的，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基督信仰呢也很抵制，说你要当心。他就很了解我，他知道我这个人很好面子，啊，很虚荣心强。说你去了，如果被别人拒绝了，你大概脸皮上不好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这样你去了，如果被拒绝了，你也不会那么难过。我想这个，我就后来就埋怨这家的弟兄，我说你自己的老娘你不管，你把我弄去送死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神学生，我们有这个托付，我们是不是神学生，我们都应该做这样的事，对吧？所以我说好，我去见你的父母。到了北京，打电话给他们家，一听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声音，然后我立刻就说，我说这个叔叔你好，我说我是你儿子在美国的朋友，专程从美国回来看你。他不能不让我去吧？他不能不让我去吧？我看他确实是专程去啊，虽然回北京不是专程。然后他当然就同意，他说好，你第二天来，我们就约好第二天上午11点到他们家，因为他们家在北京的东南角，我们家在北京的西北角，大吊脚，这个好几个钟头的车，然后终于到他们家楼下了。终于到他们家楼下了，他们家11层，我站在一楼那儿把电梯摁开，我突然心里就一阵的胆怯，我就说我这神学生也没好好练过，我去了人家要不听我也不肯信主，把我撅出来我怎么办呢？这心里就开始有一点慌，有点发慌，怎么办呢？怎么办？祷告，临时叫到临阵抱神脚，然后赶快进了电梯门呢，摁上他们家11层，我就开始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哎呀，很奇怪的是，到11层电梯到他们家门口了，我心里不再害怕了，心里就已经很坦荡下来。摁开他们家的那个门铃，他们家的老爷子出来开了门，门后边不远就是他妈妈，戴着一个白的帽子，穿着一个白的大褂，就像一副病人的样子，从后边刚因为在做化疗嘛，他就出来。我就直接奔他妈妈去，我就跟他说，阿姨您好，我是谁谁谁，我是你儿子什么样的朋友，然后我说我想跟您谈谈耶稣，您要听吗？我直接就先问这句话，让他妈妈说要，那我合法了吧，我的一些合法的人不能轰我，我说好，就请他妈妈坐下，在他们家的那个沙发那儿坐下。他其实他们的老爷子还是很文雅的倒了一杯茶给我，然后我就跟他妈妈看着他妈妈的眼睛，不看老爷子，也不管他反对不反对，跟他妈妈讲耶稣，讲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救我们，他的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他的生要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跟他讲这个道理啊，我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到12点多。哎，我发觉这个老妈妈的眼睛里放光，我也很开心。然后我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阿姨您要相信耶稣吗？他妈妈说我要。你看我心里特别高兴，然后我说那我领您做一个决志祷告，跟你一块祷告，您愿意吗？他妈妈说愿意。哇，心花怒放，那个时候那个领着他妈妈祷告，祷告完了，老爷子过来说午饭准备好了，过来吃饭吧。哎，老爷子一点都没找麻烦啊，特别感谢主。所以你们可以想到，我回到美国我特别高兴，但那还没回美国那天一回家立刻打电话回美国，告诉说你妈我看过了，她信主了啊，那个像咱们神学生开门红啊啊，这个所以觉得很高兴。回到美国，这其实不是我要真的要说的，我回到美国呀，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来问我说，华新你刚从北京回来啊，你在北京那个第几号哪号哪号那天你干嘛去了？我说我去看那个谁的妈妈去了。他说你几点去的？我就告诉他几点。他说你什么时候到的人家家开始的？我就跟他讲什么时候开始的。讲完了，这个弟兄啊看着我说我明白了，他就走了。我说你给我回来，你明白了我糊涂了，我说你回来你这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就在那个时刻，就在我去访问老妈妈那个家的楼下，在一楼摁电梯的那个时刻，他在家里，他在美国的家中，我们俩一个人在地球的这边，一个在地球的 那边，隔着整个的地球，按时间一算就是那个时间，他在家里正在做事情的时候，圣灵提醒他，这个弟兄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他说圣灵提醒他，他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对他说，你把手里的事情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他就开始祷告，他说神呢，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你为化心祷告，就在那个时刻神跟他说让他为我祷告，然后他也很乖，他停下来说祷告什么，神说让他刚强壮胆，就这么几个字儿，他说让他刚强壮胆，他马上约书亚记的经文就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家里举着手为我祷告，祷告了几十分钟，算起来神跟他说让他为我祷告让我刚强壮胆的时候，是我在电梯里的时刻，他举着手为我祷告的时候，是我跟老妈妈讲福音的时刻，哦，那时候他告诉我这个话，我的眼泪就下来，我就特别的感恩啊，我就知道神给了我一个多么宝贵的功课，他让我知道我们传福音都不是出于自己，也都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而是圣灵的能力，圣灵能让我们两个弟兄，一个在地球这边，一个在地球那边，能够同步的分秒不差，神能够计划，神能够管最大的事儿，也能管最小的事儿，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依从神的话，这是我们的行动。刚才我们讲心里要改变，这个我们不讲了，要依从你的话，我们的行动要改变，这是第二个方面啊，这个也是经文当中的话，大家能记住吗？刚才我们说是要听神的道，就是要依从神的话。再往下看，我们还有两个点我们要讲呢。再往下看，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蹄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们觉得这话是不是很奇怪啊？你要把你自己放进去，你要放自己放进去，你就会觉得奇怪了。你想想，如果你半天做一个事情做不出来，你做功课做不出来，做 project 做不出来，有事情有麻烦的时候，神突然帮你，然后你做成了，你是什么反应啊？你是什么反应啊？高兴嘛，对不对？在那儿蹦高吧，就是赞美神嘛。我想我要是一夜打鱼都打不着，突然打了两船，而且这个人这么棒，我肯定高兴的起来就喊说，你太棒了，耶稣啊，加个微信朋友吧，对不对？这好歹也留个电话号码，对不对？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将来有问题了再找你，你再祝福我。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是这种想法，就是说我求你，你帮助我，我再求你，你帮助我，你就我怎么求你就怎么帮助我，你多多的帮助我。这其实是跟拜偶像没什么区别。我们神不是圣诞老公公，说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是先检查自己的心，他注意到他自己对神没有应有的尊重，没有来放下一切跟随神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人。他刚才说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他心里可能还有不服气，他这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呀？悔改。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是要悔改，悔改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失败，然后呢依从耶稣的话，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彼得在这儿呢，他就做了一个认罪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罪的。刚上午下午的时候我们讲了什么是人的罪啊，大家记得吗？亚当夏娃的罪就是对神的拒绝。亚当夏娃对神的拒绝表现出来是他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他对神的拒绝带来的影响是让一代一代的后人生下来就是不认识神的，因为他的拒绝造成了人与神的隔离。那神人只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隔离才能拿去。这是神的恩典当中神给我们的一个回家的路，所以要肯认罪悔改，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不能就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反正让我说认罪我就 I'm sorry， 就光这样一句这也是不行的，要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家里的事儿啊，他说他 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生了老四。那年他生老四，他把那个老四从医院，还有太太从医院接回家，把那个老四就放在床上，然后他太太和这个老四前面还有两个大姐姐一个哥哥，他这个他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都围着这个老四转嘛，能想到刚出来几天的小 baby 都是要围着他转。我记得我儿子刚出世的时候，我从医院把他和他妈接回家，我把他放床上，过一会儿我就到鼻子那儿去试一试，说他还有气儿没气儿，我就老担心他就不呼吸了，就没气儿了，我就总是那样嘛。那个结果他就没有料到，他的老三还不到两岁的一个小这个小哥哥，他就不爽啊，他就不爽。这个他刚刚一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的余光看到这个老三不到两岁的小哥哥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来用极大的力气就砰一个耳光打在他的小弟弟脸上，啪一个耳光就打上去。这个爸爸一转身就想抓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没抓住就打上了。老爹，你说你能拿他怎么办？他还不到两岁呢。老爹指着他说，你是个罪人。老爹是神学生，跟我一样，那时候神学生。你是个罪人。他回来他跟我分享，他说我在那就说你是个罪人，我说他是你生的。对不对？他是你生的，就是这是人所面临的现状。我们每个人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因为他对神的拒绝，我们每个人生下来自然就是不认识神的。我们这些自然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要通过信耶稣来把那个对神的拒绝翻转过来。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拒绝，而是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恩典里，靠着他的恩典恢复跟他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当这个亲密的关系恢复之后呢，人性才能被重新的建造起来。相信耶稣是人性的重建之道。所以我们特别讲这个，也是彼得给我们做出的榜样，这个黄埔一期做出的榜样啊。他认真的听神的道，而且呢他依从神的话，而且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的心态在改变。他说我是个罪人，大家注意这几个地方啊，依从你的话，我是个罪人，然后呢他也这样的忠心的来服侍主，这是第三个方面。这些是我们可以学的可以做的，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对他说我愿意悔改，打开心接受你，我们的罪就被神的恩典所赦免了。我们看最后西门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呢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别人呢都是那样，都很惊讶这一网打的鱼，这都是很正常的，这是大概率事件。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什么？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们觉得耶稣说的话是不是有点 out of context？ 你想啊，这个彼得啊，可怜兮兮的跪在耶稣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态度够好了吧，比另外那几个都好很多吧。耶稣是这样有慈爱的这个大红大亮的人，耶稣应该对他怎么说呀？要我想就应该耶稣对他说爱卿平身吧，我不计较你的罪过，对不对？耶稣是王嘛，耶稣从这个王者的角度来赦免他。但是耶稣没有说，耶稣说什么？不要怕。这也提醒我们什么？耶稣为什么能说不要怕？因为耶稣是爱，耶稣要替你承担，耶稣又是创造者，他以无比的能力无比的这个恩典来对待你，让你的生命当中不再有惧怕，有真正的从天而来的平安。耶稣以他的爱来爱你，他在爱中可以让你不要惧怕。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常常会害怕啊。也许今天晚上最后的时候，我也会让有的朋友害怕一点，因为我会请你举手。那个人有人举手的时候，心里就害怕呀，我举了手，万一有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人会害怕，所以你手举不起来。我还真碰到过有这样的朋友跟我说，说你呼召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千万不能举手，左手压着右手说你千万别举起来。也有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后来成了很好的基督徒啊，很好的基督徒，后来跟随主也走得很好。但是我们心里会害怕，耶稣呢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说不要怕。 他说不要怕是因为他爱你，他说不要怕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们可以跟随耶稣不要怕。我信主以后啊，在教会参加服事，在教会参加服事啊、各个岗位，像什么查经班啊、诗班啊、执事啊，我都做过，教会的差不多每个职位我都做过，一路做过去差不多服事了10年啊，服事得很愉快。然后呢，开始就有弟兄姐妹说了，说华歆你应该把工作辞了啊，全时间的去服事主，做这个神的工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听到了这样的话，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很害怕，而且我也很生气。人家跟我说这个，我就想，你让我把工作辞了，我们家房贷你付啊，对不对？那我工作怎么辞了？我的经济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是人有很多很多的害怕，人有很多很多的害怕。你会不敢迈出那一步。你不做全世界传道人，你就信主也会有很多的害怕。所以这个害怕都是我们要对待的。而且对待的方式其实神帮助我们是一样的，就是神用他的爱来告诉我们，你跟随耶稣是进到神的爱当中去。那年很多人跟我说要放下工作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就挡箭牌，我就跟他说请你让我祷告。我一说你让我祷告，他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然后呢，我回家呢不祷告，我怕万一是真的我不祷告，哎呀，这是要好好认罪的，这是我也不断的为这事儿认罪吧。那时候呢，就是人还很会心口不一，嘴上就说我祷告，你们让我祷告，所以人就不问了。但是神不放过我们，神不放过我们。我后来在那个一个福音营会上，那我呢领诗，我带着一个音乐团队，我们一起领着来参加的人一起唱诗。结果突然中午的时候，这个讲信息的牧师说他要唱一首诗歌，那诗歌是我没学过的，所以呢我知道这事不是我计划的。后来我知道这事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他突然出来这首诗歌。那个诗歌呢其实唱的很多，你们知道那诗歌叫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你们唱过吗？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这首诗歌唱的是什么？他唱的是这节经文，唱的是说无论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他唱是我们不这个我们在处世上的最基本的力量。我以前没唱这首歌，所以中午临时听一听录音，听牧师唱一唱，把谱子记下来，然后我们就抓紧时间练习，下午我们就开始带。当会众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在台上请大家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唱的时候呢，突然回到我的耳中啊，会场上的那个声浪回到我的耳中呢，变成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怕。我觉得特别的惊讶，我领诗很多次从来没有这样过，说怎么神难道借着诗歌对我说话吗？告诉我不要怕吗？我几乎领不下去，但是我坚持着把诗歌领完。我坐回座位上听那天的讲员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神借着诗歌对我说话吗？叫我不要怕吗？结果那天下午好几堂，每堂都有人唱这首诗歌。不光是我领了一次，别人又领了两次，一下午三次。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每次这个诗歌出来，都有不要怕的声音进到我的耳中来。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吧，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到晚上那个讲福音信息的是一个女传道，讲完了以后她应该呼召人信主吧，她说我现在有感动，我现在不呼召人信主，反正你们都在这睡觉都走不了，明天再呼召你们，我现在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你看她有没有搞错。他说他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他刚说他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的时候，弹钢琴的那个姐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又来了。这是第四次，这个不要怕的声音再次进到我的意念当中。我跟我太太坐在一起，我们两个人没有商量这件事情，可是当我过来看他的时候，他一直在看我，我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的手也伸出来，我们俩手就抓在一起。 一块儿站起来，就从后边就走到前面来，眼泪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心里非常的温暖，因为知道神已经说话了，神说不要怕，这写在新约圣经当中啊，不要怕好几次啊，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么说，不要怕后边还有三个字是什么，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就出来把自己交给主，那天晚上和一些人一起出来把自己交给主啊，也流了好多眼泪，人也很软弱，这个等灯光一暗离开会场回到自己住的房间，我就有点后悔，我想这个怎么办呢，泼出去的水也收不回来了，这个后来我就想，我跟太太说，我们可以不可以祷，跟神说祷告一年，祷告一年再做最后的动作，太太说这是你跟神的事情，你要怎么做我都尊重你的做法，我其实是有一种诡，有点诡计在这，我想要是后悔的话一年也够了，可是神是信实的，神应允了我的那个祷告，从那天完了以后没有人来催我说，华欣那天你哭个稀里哗啦，什么时候你辞工作，没有人的，没有人跟我，没有人问，神真的给我一段时间祷告，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祷告了，我们每天持续的为这事祷告，祷告了几个月以后，我们越来越清楚这是神给我们的带领，跟随神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要跟随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包括今天我们慕道的朋友一样，我们把自己献上来跟随他，是蒙福的路。我后来清楚了这件事情以后，写了一个辞职信给我的公司里的那个老板，我的 senior VP， 我自己也带一个团队，然后我就写信给我的 senior VP， 我说要离开这个公司。那个辞职信刚发出去，电子邮件刚发出去，他就打电话过来，他说你来见我。我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问我说谁欺负你了，他都讲英文，他说谁欺负你，他说你别走我需要你，他说呢如果谁欺负你呢你告诉我，我帮你摆平就是了。后来我说不 no， 我说我换老板，他说我难道对你不好吗，你还要换老板，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这个人是去教会的，这人一下就听懂了，这人说哦这个意思啊，他说那谁可以阻挡你呢，你要跟这个大老板走，他说没人能阻挡你，他说我必须得批准你的辞呈了，那我说我说本来就这意思，然后他就批准了。他批准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随主啊是喜乐的，我们的朋友们你们试一试，可以试的，跟随主是喜乐的，我那天非常喜乐，我从他的房间出来，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我的 mortgage 我的这个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是神要我这么做的，我就这样做了。我离开他的房间并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生活安排好了，而是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就很喜乐。出来碰到我一个部下印度人，这个人跟我转过几个公司，以前我换工作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换的工作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你把我也换过去吧，然后我就把他给带过来，就带过来，他就在我手下干，我一出门碰见他了，我想哎，这个工作是他差不多不到一年前跟我过来的，我以后不能照着他了，我要走了嘛，我就说哎你过来，那印度人的名字老长老长的，叫后来那种缩写叫 RJ， 我说 RJ 你过来，他就过来了啊，那印度人还挺谦卑的，他就也不抬眼看我，笑嘻嘻的站在我面前，我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挺严肃的，我跟你说件事儿，他说你说吧，我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不要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这次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这是圣经上的话呀，我在那儿笑，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笑，我一直记得那种从心里边溢出来的喜乐。我们跟从了耶稣是道路的改变，道路的改变，人生的改变，是一个最美的人生，这样就开始了。我们跟随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要在跟随主的路上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盼望你今天可以迈开跟随的脚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知道我们的一切，这是今天下午我们读过的经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后边怎么说的，这就是永生。耶稣还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马上开始的，那个永生是现在时，说不至于定罪， 然后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出生入死，而耶稣说出死入生，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翻转过来。所以有四个秘诀，我们要愿意听神的道，渴慕神的道，渴慕神的道以后要遵照他的话来做，不仅有听的耳朵，要有依从的手，然后我们的心中呢要愿意悔改。我们只要愿意悔改，神就帮助我们。那靠着神，靠着神的爱，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可以跟随他，好吗？我们像这个最早的那一批黄埔一期的学习跟随主的时候，你会经历心灵的平安，你会经历长久的喜乐，你会经历深度的满足，你也会有真正的智慧，是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在神的恩典当中，愿意我们对主说，我来跟随你。这是我们晚上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祷告的时候，向我们中间的还没有这样做过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恳切的邀请，愿你打开心跟随耶稣，从今天晚上开始，你愿意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